唔知大家去过欧洲几多次呢？有啲乜嘢会令你印象深刻嘅呢？有一次我去欧洲，去到佛罗伦斯，就见到一样令我眼前一亮嘅嘢。有一样我喺书本上见过，但系冇谂过可以亲眼见到实物。而呢一个喺书本上认识嘅嘢，就喺我眼前出现。佛罗伦斯被认为系文艺复兴运动嘅诞生地，艺术同埋建筑物嘅摇篮，当地拥有众多嘅历史建筑，同埋创造咗好多丰富嘅艺术品。基于意大利文嘅发音，佛罗伦斯早期翻译为斐兰翠。以中文嘅名字嚟睇啊，斐兰翠就被联想起翡翠，一颗冷傲嘅翡翠，就好似一颗冷傲嘅宝石，闪耀嘅明珠，镶嵌喺欧洲嘅土地上面。这个译名显得何等嘅浪漫，何等嘅令人向往。喺旅游区，关于呢个城市嘅中文书籍，书名都带有斐兰翠呢几个字。经过漫长嘅车程，就去到佛罗伦斯嘅一个广场，名叫领主广场。这个广场是以前皇宫的一部分，现在就是市政厅的所在位置。在这个广场里面，四周都被一些早期欧洲风格的建筑物围住，在广场的四周都摆放了很多石像。这些雕刻品虽然都雕刻得非常美丽，但是我不是很认识这些石像所表达的人物。在广场的一个角落，我就见到一个石像，我就马上认得那个石像是哪一个。第一次见面就已经认得的人物，就好像在异国他乡遇到一个熟悉的朋友。这个石像是一个年轻人，左手揸住一个小袋，右手手心向上，就好像揸住一些东西。身体是放松的，但双臂的肌肉呢，很明显是绷紧突出的，好像蓄势待发。他双眼望住前面，仿佛注视着前面的敌人，随时准备袭击。大家估不估到这个是谁呢？可能有些兄弟姐妹都估到，这个就是大卫。大卫他当时拿着的粒石机，另外一只手就拿着一些小石头，双眼注视着前面的哥利亚，随时甩出他手中的石头痛击敌人。由于对这个大卫像的兴趣，渐渐的我就发现大卫像背后的故事。大卫像的作者就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米高安哲罗。大卫像所用的石头以前是另外一位雕刻家放弃了的，而将这座石头雕弃在一个教堂的后院。几十年之后，米高安哲罗就重新拎起这块石头，拎起这块被人雕弃的石头，就雕出这个大卫像。这个大卫像太过美丽，震撼到当时的人。当地的政府呢，就将大卫像放在佛罗伦斯市政厅的入口，就代表佛罗伦斯人就好像大卫一样不畏强权的精神。以下是一个传说，这个传说呢，是基于米高安哲罗其实有的相关疑论拼砌而成的。有人问米高安哲罗，为什么你可以雕刻这个咁完美的大卫像呢？米高安哲罗就说，大卫像不是雕刻出来的， 大卫他原本已经在石头里面，他只不过将多余的石头丢走，大卫像就出现了。不知道大家怎样去理解米高安哲罗的说话呢？原本的石头虽然拥有大卫像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将多余的石头丢走，它依然都是那块被人丢弃的石头。一个美丽的大卫像出现，是要将多余的石头在它身上一片一片地丢走。雕刻家要一刀一刀地切下去，锤和凿要一锤一锤地将石头凿走，石头要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碎石要一片一片地在它身上切割出来，石头要经历各样的雕琢改造，才越来越贴近雕刻家的心意，才能够伸出一个完美的大卫像。各位，真实的大卫是不是都好像大卫像那样呢？要进行各样的雕琢呢？原本的大卫都拥有各样的缺点，上帝这一位天上的雕刻家就在大卫的身上进行雕琢。大卫的人生他遭遇不同的苦难，就是被上帝雕琢的过程。大卫遇着各样的苦难，这些苦难之中他当然有所损失，有所放弃，也都经历过不同的伤痛，但是正正因为这些伤痛，就将缠绕着他多余的石头拎开，令他越来越贴近上帝的心意，最后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上次我们的分享，我们都学习过上帝高立大卫的过程。撒母耳在大卫的兄长面前高立大卫，大卫被高立的时候，耶和华的灵立即感动大卫，从那日开始就与他同在。大卫并没有刻意的去做任何事，他依然留在屋企继续服侍父亲，他静静地的等候上帝的开路。上帝的时候到了，有一日父亲打发他去做一件事，这一件事就令他由一个牧羊小子变成一个拯救以色列的英雄，也都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这件事就改变了大卫的人生轨迹，但是也都由于这件事，他受到皇帝的打压，蒙受长年累月的困迫，经历苦难。你见大卫人生的转折点是什么事呢？这件事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第一至五十四节，广东话圣经旧约第257页，257。哥利亚这个名字，广东话圣经的翻译叫做哥利亚，哥利亚坎坷的坷，但由于英文的发音和摩诃本的第一个字都是歌音的，而我们平时讨论这段圣经的时候都是说哥利亚的，所以虽然文字是写哥利亚，但是在分享的过程我都会读成哥利亚。经文比较长，我就一边分享一边读经文。今次的分享不会讲完大卫的整个人生，而只是集中讲大卫与哥利亚的战争。由这件事我们看到大卫怎样面对他人生的挑战，他又凭什么可以得胜。上次的分享我们知道扫罗在亚玛力那场战争，因为他没有听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就厌弃他做王， 将以色列的王权赐给一个比他好的人，这个比他好的人就是大卫。撒母耳就听从耶和华的指示，去伯利恒高立大卫做王。这件事当时大卫的兄长知道，他的父亲都可能知道，虽然高立大卫做王，但是大卫依然是留在家乡服侍他父亲，继续做牧羊的工作。在这个时候，扫罗依然是以色列的王，依然是要带着军队保卫国家。有一天，腓力士人就去到犹大的城市驻扎军队。犹大在以色列的地方，那即是腓力士人再次入侵以色列了。咁样，扫罗当然要带军队去对抗敌人，去保卫家园啦。第十七章第一节，腓力士人聚集喺犹大嘅雪歌城，准备打仗。佢哋扎营在雪歌同亚西亚中间嘅以弗大敏。扫罗同以色列人聚集在以拉谷扎营，在那处准备同腓力士人打仗。腓力士人列阵在一山上，以色列人列阵在另一山上，中间有山谷。腓力士人的军队驻扎在以弗大敏这个地方，以色列的军队就驻扎在以拉谷这个地方。双方军队都驻扎在一个矮的山上面，而两者之间呢，就有一个山谷相隔。第四节，有一个加特城人名叫哥利亚，由腓力士营出来向以色列人挑战。此人身高差不多3公尺。加特城为什么会有巨人的呢？我们可以追溯到约书亚记，约书亚记11章21节至22节。那时约书亚毁灭了住在山区的巨人族亚纳，以色列境外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只有在加撒、加特和亚实特还有一些流传。那这几个城市加撒、加特和亚实特都是腓力士人的城市，而这些腓力士人的城市是有古时代巨人亚纳族人存留的。从这个脉络去看，我们可以看到哥利亚很有可能就是留在加特城里面亚纳族人的后代。哥利亚身上装备了什么呢？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五节，穿着重约57公斤的铜铠甲，头戴铜盔，两腿又用铜甲保护，他肩膊上背着一支铜标枪，他的矛好似织布机的轴咁粗，铁矛头有7公斤重，有一个兵拎住他的盾牌在他前面开路。哥利亚有3公尺咁高，咁即系有几高啦？嗱，如果佢嚟我哋教会啊，入大门佢唔可以企直行，佢要踎低行先可以入到我哋嘅大门。嗱，如果佢去我哋副堂参加英文崇拜嘅话，佢就唔可以企起身同大众一齐唱诗，因为佢一企起身，佢个头就撞穿咗天花板，咁天花板嘅灯就俾佢撞烂晒啦。这个咁高大的哥利亚，他除了高之外，他还穿戴了很多很威猛的军装。他穿着重约57公斤的铜铠甲。57公斤就相等于125磅。大概就是一个成年人的重量。他差不多背着一个成年人的重量在身上。不单止是他拥有一个咁厚重的铠甲保护他。他还拿着一支非常粗大的攻击性武器，一支好像织布机轴那么粗的矛，单单矛的头就已经有7公斤重， 加上织布机族咁粗嘅手柄，呢一个重型攻击性武器，你话乜嘢可以阻挡得到佢嘅攻击呢？哥利亚就凭住身高嘅优势，精良嘅武器，佢就走到战场嘅前面，向住以色列嘅军队骂战。第八节，哥利亚企处向以色列人呼叫话：你哋在嗰处做乜嘢？列阵打仗咩？我是非利士人，你们是扫罗的奴隶，你们拣选一人出来跟我打吧。哥利亚讲什么呢？哥利亚是讥笑着以色列人，你们在那里做什么呀？列阵打仗吗？喂，你战场当然打仗啦。但是哥利亚讥笑以色列人，你们这样都算打仗吗？你们这样都算列阵吗？你哋匿埋喺一处，唔敢出嚟迎战，咁都算打仗咩？你哋匿埋喺山上做乜嘢啊？嗱，哥利亚除咗耻笑佢哋之外，佢仲用咗一啲侮辱性嘅说话同佢哋讲：我系非利士人，你哋系扫罗嘅奴隶。我系人嚟噶，我系非利士呢个国家嘅人。你哋咧，你哋只不过奴隶嚟嘅啫。你哋只不过是扫罗这个人的奴隶来的。他说这些这样的话是几咁带有侮辱性呢？他讥笑和侮辱以色列的士兵，他希望用这个方法迫使以色列人找一个人出来单独对战。哥利亚还开出一个条款，第九节，若他打赢杀死我，我们就做你们的奴隶。若我打赢杀死他，你们就要做我们的奴隶。大家怎样看这个条款呢？这个条款是不是真的执行得到呢？在后面发生的事，当哥利亚被杀的时候，非利士人不是乖乖地投降去做以色列人的奴隶，他们是逃走。所以哥利亚提出的条款根本没办法执行，但是哥利亚依然用这个条款去挑战以色列人。第十节，现今我向以色列军队挑战，你们敢不敢派人出来跟我打？扫罗和他的军队听到此话都惊慌害怕。面对这个巨人的挑战，扫罗和他的军队都显得惊慌害怕。大卫就和其他以色列人不同，他怎样面对这些挑战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就会看到的。第十二节，大卫是犹大伯利恒城以法大人耶西的仔，耶西有八个仔，扫罗做王时耶西年纪已经好大，他三个大仔同扫罗去打仗，最大的叫以利格，第二叫阿比拿达，第三叫沙马。大卫是最小的仔，那三个大佬跟随扫罗。大卫的父亲耶西有八个仔，还记不记得当时撒母耳去伯利恒城是叫耶西将所有的仔都叫出来见面，但是耶西呢只是带个七个仔出来，独自留低大卫去看守羊群。可以见到在耶西心目中，大卫并不重要，不需要去见撒母耳。第十五节，大卫时常回伯利恒替父亲看羊。虽然父亲觉得大卫不重要，但是大卫都时常回家去帮父亲看羊。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呢？什么大卫不是跟家人住的吗？要时常回伯利恒，时常在外地回家乡替父亲看羊。是啊，这个时候大卫真的不是住在家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扫罗离弃耶和华，违背耶和华命令的时候，耶和华就后悔立他做王。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就有邪灵去折磨他。有一个侍卫就找到大卫，当扫罗被邪灵入侵的时候，大卫就向扫罗弹琴，邪灵就离开扫罗，扫罗就觉得舒服。因此扫罗就将大卫留在身边，随时帮他弹琴同埋帮他攞兵器，即是话大卫是有工作的，他是离开屋企跟随扫罗。所以大卫在那时候真的不是住在家里，但是他都回家帮父亲看羊。在当要回家的时候，很有可能他是需要请假的，但是大卫依然时常回伯利恒替父亲看羊。可以见到大卫是几咁孝顺，大卫对个家的责任心是几重。我们回到战场第十六节，哥利亚每日早晚出来向以色列人挑战，这样有四十日。那战场上面巨人哥利亚每日都出来用羞辱的说话挑战以色列人，但是没人敢迎战。大卫那三位兄长都是杀去战场，那大卫的父亲就挂着个仔啦，想了解一下这个儿子的近况。第十七节，有一日耶西对大卫说，带十公斤烤好的蜜水和十个饼赶去军营看你大佬，你将这十块乳酪送给指挥官，看下你大佬到底好不好，并且带一些东西回来证明你看到他们，他们一切都好。单单烤好的蜜水都十公斤了，加上其他乳酪啊、其他饼啊，就十几公斤了。大卫就带着咁重的食物去前线探望大佬。那咁啊，如果你有个仔有个女，你要佢带着十几公斤去另外一个地方交俾另外一个人，咁你都会担心你个仔，担心你个女喺路上辛苦嘅啫。你都要关心佢啊，叮咗佢喺路上小心啦。但系大卫嘅爸爸唔系担心佢喺路上有危险，而系惊佢偷懒冇去战场。点解咁讲呢？耶西唔系叮嘱大卫要喺路上小心，耶西系叮嘱大卫带啲嘢翻嚟，证明你真系睇到佢哋。耶西系担心大卫冇去到战场，所以要佢喺兄长身上带啲嘢翻嚟，证明大卫真系见到佢哋，真系将呢啲食物交俾佢哋。再一次地看到耶西其实不是很看得起大卫，耶西对大卫共基本的信任都没有。第十九节，扫罗王，你三个大佬和所有以色列军队都在以拉谷和非利士人打仗。第二日大卫很早起身，将羊群交给别人看管，就照耶西吩咐他的话带食物去。他到达军营时，以色列人正出阵大呼要战。耶西知道战场的地点，那大卫就第二朝就即刻去了。大卫去到战场的时候他见到什么呢？21节，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的军队 面对面面摆好阵势，大卫将食物留在供应官处，走到阵前找他的大佬，问他们的情形怎样。当他和大佬讲话时，哥利亚上前同以前一样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都听到。以色列人一见到哥利亚 就惧怕逃走。大卫在战场上高，就见到双方军队面对面摆好阵势了。哥利亚照旧的就向以色列人万战啦，以色列人就惊慌逃走了。在这么绝望的环境，扫罗都会做些事啦，他都会鼓励士兵出去迎战啦。那扫罗做了什么呢？25节，他们彼此说，看那个人，听他骂战，扫罗王原想要赐给杀死哥利亚的人一大笔钱，又要将女嫁给他，豁免他附加应纳的粮。大卫问他旁边的人说，若有人杀死那个非利士人，除去以色列的羞辱，他会得到什么奖赏？到底那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哪个？竟敢藐视永生上帝的军队？他们就说大卫知，杀死哥利亚的人可得到的奖赏。扫罗王原想给那位勇士，如果那位勇士能够杀死哥利亚的话，就可以得到奖赏了。什么奖赏呢？一大笔钱，豁免纳粮。这些都是国家的支出，不是扫罗个人的付出，某程度上都是花着国家的钱。但是他也都将个女儿嫁给他，这个就是扫罗家自己的付出。扫罗是很真心的想找一个勇士去解救以色列人的困境。大卫正是问旁边的人，想了解一下战场的状况，还有了解一下扫罗的长相。怎知大卫的大佬听到他说这些说话就很不高兴了。28节，大卫的大佬以利亚听闻大卫和那些人讲话，就很不高兴，对大卫说，你在此处做什么？替边个替你在野地看羊？你这个小鬼，你是赶来替打仗？大卫说，我做错什么呢？难道我问一个问题都不答吗？不知道大家怎样去理解大卫的大佬的反应呢？大卫大佬的反应其实反映了一些问题的。大卫不是没事做的，他现在是帮着扫罗弹琴的嘛。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都经常回家帮父亲看羊。今天去到战场，他是受父亲委派送食物探望他的。自己的弟弟在家乡带食物给他，探望他，他正常来说他都应该有些感激的态度。但他觉得这个弟弟只不过他是八卦而已，来看热闹，来看打仗。这个大佬还在质问大卫， 你不理家的羊啊？更何况之前撒母耳不是在他面前高立了大卫的？但是这个时候他大佬的反应一点都不像他有尊重过大卫是被先知高立为王这个身份。可以见到这些大佬都是看不起大卫。别人看不起大卫，有没有阻止到他寻找真相呢？这些大佬的意见并没有阻止到大卫。面对别人的看不起，别人我们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底下，别人有歧视我们，我们也不要活在别人的歧视底下而限制了我们的发展。我们应做的事，我们是应该照样去做。所以大卫就反驳他大佬说，我做错什么事呢？难道我问一个问题都不行吗？第30节，大卫转向另外一个人，亦问同样的问题。每一次大卫问人都得到相同的答案。由于大卫在军队里面问过几个人，那就引起人家的注意了，就有人将这件事告诉扫罗知。第31节， 有人听闻大卫的问话，去话扫罗知，扫罗就叫大卫来。大卫，喂，当时都是一个年轻人啫，面对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王扫罗，地位你去想想相差几咁大呢？但是大卫依然对扫罗讲出心里面的说话，他讲乜嘢呢？32节，大卫对扫罗说，陛下，我哋唔使怕嗰个非利士人，我去同佢打。大卫当时只不过是一个未打过仗的年轻人，竟然安慰扫罗，安慰这个曾经打胜过好多场战争的皇帝。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扫罗，他开始关心这个少年人。第33节，扫罗说，你怎能够跟他打呢？你年纪这么轻，但他是一个职业军人。扫罗的回应其实很正常的，他不是看小大卫，他是关心大卫。你年纪这么小，你又没有打过仗，那对方呢，他是一个职业军人来的，你们相差这么远，你怎能够跟他打呢？大卫又凭什么认为他不需要怕这个非利士人呢？他还凭什么还觉得他有胆去跟他打呢？大卫解释他心里面的信心来源。34节，大卫说，陛下，我照顾父亲的羊，有时狮或熊来捉去羊仔，我就追赶他，击打他，救回那只羊仔。若狮或熊袭击我，我就抓住他的喉咙打死他。我曾杀死狮和熊，同样可以杀死那个藐视永生上帝军队的非利士人。大卫的信心不是盲目地相信自己，而是基于一个生活见证。在他的人生当中，他曾经面对过不同的困难，上帝都出手救过他。大卫是一个牧羊人，牧羊的时候当然要将 羊群带去草原，草原当然是远离人群，远离城镇的，在一个郊外的地方，大卫就试过被狮子被熊来捉羊仔。面对这些共凶猛的动物，为了救那些羊仔，大卫就跟这些凶猛的动物搏斗。在这些经历之中，大卫曾经杀死过狮子，杀死过熊。既然上帝帮我杀死狮子和熊，同样上帝都会帮我杀死那个藐视上帝军队的非利士人。大卫的信心并不是一腔热血去做一个冲动的事，而是在他的人生之中经历过类似的苦难，经过类似的挑战，类似的危难，但是上帝帮他得胜。面对今日的挑战，上帝也会继续帮他。37节，耶和华曾救我脱离狮和熊的爪，他也会救我脱离那个非利士人。扫罗说，好，你去吧，耶和华与你同在。大卫讲出他的生活见证，扫罗就相信他，知道他不是冲动，而他真是与上帝同在，所以就容许他去迎击这个哥利亚的挑战。各位，你有没有面对过巨大的挑战呢？人生的苦难呢？当你遇到人生的患难的时候，生活的压迫，健康的忧虑，面对一个你面前巨人哥利亚，你又会用什么态度去处理呢？大卫怎样去面对他面前的哥利亚呢？第一， 大卫数算他过去的恩典，而不是放大目前的困难。大卫细数上帝曾经在他的身上曾经展示出来的救恩，他曾经被狮子和熊偷袭过，上帝都帮他战胜这些偷袭。细数神恩，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要回想上帝曾经在我们生命中的帮助，或者回想其他兄弟姊妹的见证。这些见证就能够鼓励我们面对今日的问题，这些见证就能够帮我们转化成为今日面对问题的勇气，帮助我们面对前面的困难。平时我们的生活也都要细数神恩，以致增强我们对神的信心。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保罗说，他曾从死亡的危险中拯救我们，将来还要拯救，只要你们用祷告帮助我们，我们确信这位上帝将来还要施行拯救。保罗说，上帝曾经在危险之中拯救过我们，我们就记住这些恩典，细数这些恩典，以致将来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就相信上帝还要施行拯救。因此我们就可以凭着信心将苦难交托，因为我们确信这位上帝将来还要施行拯救。不要将眼前的问题放到那么大，不要以为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大到不得解决，我们着眼点全部去在问题上高，而产生害怕和退缩的反应。大卫在整个过程里面都没有强调过哥利亚的强大，大卫注目上帝，连狮子和熊上帝都帮他得胜了，上帝亦会帮他得胜这个哥利亚。我们的眼目不是望着问题，而是看着上帝，相信上帝的保守，上帝的同在，注目于上帝，就能够产生勇气去面对问题。第二，改变看问题的角度。这个问题不是我的战争，而是神的战争。为什么这么说？如果我们要掌握我们自己的人生，为自己而活，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自己的问题，当我们发健康出现问题了，或者家人有些困难了，或者经济有些损失了，这个就成为我的战争了，我的损失了，我的失败了，我的重担了，因此我就会担心，会害怕。如果我们将我们人生奉献给上帝，为神而活，做事的时候以上帝的心意去做，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以道理的原则去回应，这个战争就成为神的战争。具体怎样做到呢？如果我们是为自己而活的时候，我们遇到问题，我很自然就会会觉得愤愤不平，为什么我不好，我个不好彩的，为什么我遇到这样的事，又或者为什么我遇到这样的人，他来害我，连累我，又或者有些害怕的心理，哇，这件事这么难解决的，我怎么解决得到，又或者以我为尊，我喜欢怎样做，我的手法要怎样做，我不是怎样做，这个就变成我的问题。我解决到我有荣耀，我有好处，咁我解决唔到，我有损失，我有伤害，呢个我嘅战争，所以我会担心，我会忧虑。点样成为上帝嘅战争？就系改变我哋嘅心思意念，为主而活。当我哋遇到问题嘅时候，当然我们是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我们要反省一下，查察一下是否我们犯罪。如果是我们犯罪的话， 咁就认罪悔改啦，为呢件事作出承担啦。但若果唔系我哋个罪犯罪引起嘅，咁我哋就唔好埋怨，唔好埋怨个环境所逼，唔好埋怨别人害你，将呢件事寻求上帝嘅心意，喺祷告中寻求上帝嘅指引，或者咨询长者嘅意见，又或者在圣经嘅原则里边去揾方向。嗱，有时圣经原则要我哋做嘅回应，其实同我哋心里边原本嘅想望唔同嘅。咁嘅时候就以圣经嘅原则为准。嗱，如果有人得罪我啊，咁我反应我反击咯。但圣经嘅原则就话宽恕，咁我哋就去宽恕啦。如果有啲嘢困扰住我，我自然反应梗系担心啦。但圣经要我哋交托，咁我哋就选择交托。我哋信心唔够嘅时候，就去细数神恩，回顾一下上帝喺我哋心中嘅生命中嘅拯救，增加我哋嘅信心。唔知大家点样理解交托嘅呢？是不是我将个问题交托给上帝，其实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什么都不做，等个事情自然发展，那就叫做交托呢？大家怎样理解呢？交托是什么呢？交托并不是什么都不做，交托是尽力去做，将结果交托。咁即系咩意思呢？嗱，我哋按道理原则处事，尽力去做，尽力去解决个问题。但系由于我哋所用嘅方法系道理原则嘅方法，系圣经所讲嘅方法，甚至乎有阵时你系上帝特别启示你嘅方法。嗱，即系好似一个仆人，佢按照主人嘅吩咐。用主人所讲的方法去做事，仆人要做什么呢？仆人只是尽力去做好那件事，而那件事的结果是主人的责任。这件事那就变成不是仆人的事，是主人的事。仆人尽力做好他的份内的工作，就可以将事情的结果交托给主人。由于我哋已经系按上帝嘅心意去做，就相信上帝会作出安排，所以我哋就唔为结果担心，我哋就将结果交托。既然我哋已经系按照上帝心意去做，嗰一场战争就唔系我嘅战争，而系上帝嘅战争。这件事的结果上帝是会作出安排。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读和合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只要我们是按照上帝旨意行事为人，我们所遇到的事都互相效力，互相产生结果。就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保持信心与神同行，上帝是会将这个 在这个事情上面作出安排，而所发生的事都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此保罗再进一步的教我们，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你们应该一无挂虑，在祷告将你们需要的话给上帝知，用多谢的心祈求，上帝所赐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会透过基督耶稣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正因为上帝会保守那些按照他旨意行事的人，所以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信心，上帝会作出保守，作出安排， 因此我们就应该一无挂虑，不是问题解决了之后先一无挂虑，而是我们藉着信心相信上帝的保守，当我们仍然面对着问题的时候就可以一无挂虑。我们活在这个信心之下，我们就会有平安。如果我们不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主权交托给上帝，那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担心啦、焦虑啦，靠自己去解决问题啦，解决不到失败的时候又会恐惧啦、失落啦，而引致更大的焦虑。那这一生我就是打紧场我的战争。如果我将生命主权交出去交给上帝，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寻找上帝的指引，按照道理原则去解决，按照道理原则去做，在这个过程里面与神同行，细数神恩。我们做要做的什么呢？我们就尽我们的本分，尽力做好应做的事，然后将事情的结果交托给上帝。上帝是会保守那些属他的人，万事都互相效力，都是对爱神的人得益处。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与神同行，这样就可以一无挂虑。上帝会超越赐下超越人所能够理解的平安，保守住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与神同行就是打紧一场属神的战争。除了保罗，彼得都是这样劝我们的。彼得前书五章七节，我都是读和合本。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不要为自己而活，忧忧愁愁的去打一场我的战争，而是为神而活，依靠上帝去打一场上帝的信心的战争。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神是会顾念我们的。为什么大卫会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卫不是打他自己的战争，大卫是打一场属神的战争。面对巨人哥利亚，大卫他并不是觉得是打一场自己的战争。大卫认为这场战争是属于谁的呢？继续看下去，17章26节下半部。到底那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竟敢藐视永生上帝的军队？大卫认识到眼前的哥利亚，他藐视永生上帝的军队。大卫是为上帝的名而战，这一场是属神的战争。大卫靠什么去打这一场属神的战争呢？我跳下去17章45节。大卫答话，你来打我是用刀、矛、标枪，但是我打你是奉耶和华万军统帅的名。他是你所藐视的耶和华军队的上帝。面对巨人哥利亚，大卫并不是用刀用剑去回应，而是靠耶和华的名去征战。当我们遇到问题，人生有挑战，不是用世人的方法去回应，而是用圣经的原则、道理的教训去回应。由于大卫是这样的态度，那我们就引申多另外一个原则了。打一场属神的战争是靠什么打的呢？是以什么做武器的呢？第三，大卫拒绝属人属世的武器，坚持倚靠上帝而战。扫罗他为了大卫好，他为了保护大卫，而他将身上的盔甲给大卫着。扫罗是好心的， 他将保护自己的装备给大卫，但是大卫拒绝。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身边的人都提很多意见给我们的，但他们都是为我们好的，他们都想帮我们的，但是是不是这样我们就要听他们的意见呢？有一些意见是有些不信上帝的人提出的，这些世人所用的方法是不是都适合基督徒的呢？我又或者他都是基督徒，但是他是为你肉身的好处去考虑，并不是按照属灵的要求去考虑。这些按照肉身考虑的方法是不是都符合上帝的心意的呢？不要因为别人好心给意见我，我就不好意思拒绝去跟从你的意见。基督徒是有基督徒的立场，是要在道理原则里面找答案，而不是盲目地听别人的意见。我们要回归基督徒的立场，回归圣经的教导。有阵时圣经的答案看上来都挺蚀底的，都有点傻的。就正如大卫啊，他放弃盔甲，放弃大刀，放弃这些世人认为好的武器，而只是拿去甩石机和石头，这些世人认为没用的武器。旁边的士兵都可能笑大卫很傻的，很蚀底。但是正正是因为这些别人觉得很傻很蚀底的方法，就能够战胜面前的哥利亚。世人以为很傻很蚀底的属灵方法，往往就是我们战胜人生困局的方法。我们回到撒母耳记，扫罗见到这个年轻人大卫，扫罗做什么呢？我们继续看下去第38节。他将自己的盔甲给大卫着，有一个铜头盔和一个铠甲，他将铜头盔戴在大卫头上，大卫将扫罗的刀绑在铠甲边，想行但行不动，因为他不习惯穿戴这些。他对扫罗说，我不会穿戴这些去打仗，我穿不惯。他将盔甲都脱去，大卫拎他的木杖，又从溪边拎五块光滑的石放在口袋，带着他投石的弦出去迎战哥利亚。面对巨人哥利亚，面对这一场为耶和华的名而战，这一场神的战争，大卫放弃扫罗提供的武器。在这一场属神的战争，大卫真正的武器是什么呢？他凭着什么可以面对这个巨人哥利亚呢？大卫走到哥利亚面前，就讲出他所持的武器。第41节，那时非利士人开始行近大卫，替他拎盾牌的人走在他前，越来越近。当他可以看清楚大卫时，好藐视他，因为大卫只是一个斯斯文文的少年人。他问大卫说，你条杖是什么用呢？你估我是一条狗吗？于是他指着自己的神明咒诅大卫，向大卫挑战说，来啦，我要将你的尸首丢给飞鸟野兽食。45节，大卫答话，你来打我是用刀矛标枪，但是我打你是奉耶和华万军统帅的命，他是你所藐视的耶和华军队的上帝。今日耶和华要将你交在我手，我必打败你，斩咗你个头。我必将非利士士兵嘅尸体丢俾飞鸟野兽食。 咁样，普天下就知道以色列有一位上帝。在战场相遇，当哥利亚看清楚出来迎战的人，他初头可能以为哦，会是一个拿着兵器的强壮士兵，怎知出现在他面前的大卫只是一个斯斯文文的少年人，而且他身上没有武器，他只是拿着一支行山拐杖。哥利亚就讥笑大卫，你拿着这架杖来打仗啊，还是来打狗啊？哥利亚以为凭着他高大的身材强壮的兵器一定可以杀死这个少年人。大卫就反驳哥利亚，你来打我是用刀矛标枪凭着世上的武器，但是我打你呢，就是凭着耶和华的名，这一场是属神的战争，我并不是凭着世上的武器，我只是凭着耶和华的名。47节，这处的每个人亦都知道耶和华不需要用刀或矛来拯救他的子民，他战无不胜，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的手。大卫知道他不是打一场自己的战争，所以他不是靠那些属世的武器去打这场仗，他是为耶和华的名去打这场属于神的战争。他放弃一切扫罗交给他属世的装备，他只是靠耶和华的名去打。他得胜的武器就是靠耶和华的名。这一场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呢？48节，哥利亚开始走近大卫，大卫很快朝向非利士人阵地前急走，他伸手从袋里拎出一块石，用投石穴向哥利亚飞去，石打中哥利亚的前额，打破他头盖，哥利亚就面朝地扑倒。这样大卫没有用刀，他只是用一个投石的穴，一块石就将哥利亚打败。大卫走上前，站在哥利亚身上，从哥利亚的鞘拔出刀来杀死他，斩了他的头。非利士人见到他们的英雄死就逃走。52节，以色列和犹大的军队在后面追击，呼喊赶杀他们，一直追到加特和以格伦城门，沿着沙勒音路上一直走到加特和以格伦，非利士人死伤遍野。以色列人追击非利士人回来以后，掠夺非利士人的营地，大卫带着哥利亚的头到耶路撒冷，将哥利亚的武器留在自己的帐幕里。一场神迹一般的战争，一个斯斯文文的少年人就凭着耶和华的名，只是用一粒石头，上帝神迹的帮助刚好就命中哥利亚的额头，就将这个狂妄自大的巨人哥利亚杀死。非利士人的军队溃散了，以色列人的军队乘胜追击，非利士人死伤遍野，大卫就解救了以色列人。大卫与哥利亚的故事流传了超过2000年，去到文艺复兴的时候，艺术家将此时此刻的大卫雕刻出来，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品。有人问这个大卫像的作者米高安哲罗，你怎样可以雕刻到这个咁完美的大卫像呢？米高安哲罗说， 大卫像不是雕刻出来的，大卫原本就在石头里面，他只不过将多余的石头雕走，大卫像就出来了。石头要按照雕刻家的心意，将缠绕着他多余的石头雕走，才可以成为符合艺术家心意的大卫像。同样真实的大卫都要按照上帝的心意，将缠绕着他一切的邪情恶欲丢走，才可以成为符合上帝心意的人，成为后世学习的模范。撒母耳记就是记载了大卫的人生故事，在他人生里面他怎样被上帝丢掉，怎样在犯罪之中改正，以致他成为符合上帝心意的人。上帝许可的话，我们会继续学习撒母耳记，学习一下大卫怎样在他面对逆境的时候，怎样在上帝雕琢之下作出改变，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的经历也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以致我们都可以让上帝雕琢，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请唱赞美诗，然后请 Daniel 弟兄为我们领讨赞美。
慈悲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主你，让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继续有机会来到亲近神。上帝，你今天提醒我们从大卫他和哥利亚在圣经的记载，让我们知道虽然大卫年纪很轻，但是他信得过，他认识这个永生的神，看到他在他的生命无论遇到什么的事情，都是看到神怎样来到照顾他，看到神的大能，以致当他需要为耶和华是征战的时候，他懂得有他的勇气，懂得看到神在他生命的作为，以致到藉着神的灵在他生命里面有他的胆量，以致到他做出的事情都是荣耀主你的名。神啊，我们在认识主你，虽然知道有永生的盼望，但是我们知道在世界的生活上遇到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思念冲击，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是对神不失信，亦都谦卑我们自己，看到神怎样在一切的事情，你的大能，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所预备所做出一切的事情的成就，是多过我们眼所见的，心所想的，以致到我们从这些事情发生对神更多的认识，以致到我们的信心有到增长。求主你都好认识记住这些教训，以致我们做一切事情都是能够荣耀主你的名。我们就祷告都交托在主你手中，求主答应我们祷告，因为奉主的圣名来求，诚心所愿。